拜登政府将对华为祭出致命一击，北京变调指责美国触发俄乌战争。从共产党员到反共先锋，捷克新总统或令捷中关系生变。全普京已发动200,000大军新攻势。港府三年防疫掟6000亿向大陆输血。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李冬梅，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号，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外媒今日报道，拜登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正在考虑完全切断华为和美国供应商的联系。华为被指不单止和中共军方关系密切，从事间谍活动，还积极协助中共监控中国公民，引起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警惕。外媒评论认为，美国这一计划一旦付诸行动，表明美中高风险冲突烽烟再起。《华尔街日报》1月31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拜登政府正考虑通过加强针对华为的出口管制，完全切断该公司和美国供应商的联系。这位知情人士说，正在考虑的一个做法是采用更严格的管控措施，不单止禁止和华为直接的商业往来，而且禁止对向华为供货的其他公司和中间商出口。鉴于美国零部件在全球使用的广泛程度，这一政策有可能打压华为在国际上的生意。BBC 报道说，此举正值华盛顿采取行动，逐步全面禁止向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出售美国技术之际。美国金融时报援引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 CNAS 的技术专家 Martin Russell 说，华盛顿的最新举措是相当重要一步。彭博亦都报道话，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切断华为公司与其所有美国供应商的联系，包括英特尔公司同埋高通公司。华尔街日报报道话，如果美国政府推进呢一行动，这个将标志住美中之间高风险冲突烽烟再起。当前美国决策者寻求对抗中共的产业政策，认为呢种政策威胁到西方利益。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认为，华为等科技企业在度帮助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美国一直指责华为生产的设备都有安装可窃取客户数据的后门。中共政府能够借此收集情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川普政府曾经发布禁令，禁止美国政府机构购买华为生产的通讯设备，并且严格限制美国公司和华为做生意。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共产党员身份和军队背景，亦都令到美国无法相信华为。中共首次对俄乌战争做出立场表态。1月30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责美国触发了乌克兰危机，并要求华盛顿停止向基辅运送重型武器。有观点认为，中共近期走向俄罗斯，是想以此对等报复美国众议长麦卡锡访台，并与俄罗斯联手打造世界新秩序。1月31号，法广引述法国 Marianne 周刊网站1月30号的报道称，在1月30号的北京例行记者会上，毛宁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指责美国触发了乌克兰危机，并称美国向基辅提供重型武器是助长乌克兰危机的主要因素。自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一直试图将自己描写成中立的形象。就在日前传出美国政府已经掌握中共国有企业暗助俄罗斯的证据的时候，北京仍在反驳说，这个是毫无根据的讹诈，中共自己是被讹诈的受害者。同样还是毛宁，他在回应记者问题的时候，指责华盛顿患有散播妄想症，并表白说中共永远不会火上浇油，并且会将更少地助长危机。 但是事隔一个礼拜，就在布林肯访华前夕，中共就改变了立场。与此同时，还传出了习近平即将访问俄罗斯的消息。去年年底，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习近平视像通话的时候，普京邀请习近平2023年春天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加强中俄军事合作。习近平当时虽然没有即刻答应普京，但是他表示，在这样的一个国际政治非常复杂的环境下，中共准备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1月30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习近平访俄将成为2023年两国关系的头等大事。俄罗斯外交部进一步表示，我们期待随着中国不断优化防疫措施，各级面对面接触和交流将得以恢复。1月30日，香港01引述俄罗斯导报的报道说，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将于2月20日访俄，期间或者与普京会面。访俄期间，王毅将与俄方讨论关于习近平访俄准备工作的问题。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在接受希望之星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美国众议长麦卡锡访台，相较于去年针对佩洛西访台的大规模实弹锁台军演，中共可能会有更强烈的反弹。他进一步分析说，习近平现在内有经济下滑，外临世界围堵，已经焦头烂额。他现在就是希望经济能够反弹，但是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又派人来台湾的话，等于对习近平的威信是一大打击，习近平势必要做一些强力的动作，不能够输给上一次，否则就等于是放任麦卡锡踩红线了。刚刚胜选的捷克新总统帕维尔 Petr Pavel 早年曾经是共产党人，后来抛弃共产党，成为亲西方、主张强硬对抗中俄的反共人物，和即将卸任的捷克总统泽曼的亲中立场截然相反。在胜选之后，帕维尔更是不顾中共阻挠，在1月30日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进行了通话。有分析说，今次总统大选之后，捷克很可能退出中国中东欧17+1的合作机制，终结关系或生变。前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帕维尔1月28日在捷克总统大选中击败前总理巴比什，当选新任总统，即将在今年3月份接替捷克现任总统泽曼。同泽曼亲中的立场不同，帕维尔的立场更亲西方，主张强硬抗中俄以及继续军援乌克兰。帕维尔在他的网站上表示，为了推动我们国家的民主和亲西方，我已效力了33年。另外，帕维尔认为北京是安全威胁，价值观、基本原则和战略目标和捷克大不相同。他还表示，中国确实有商业机会，但我们尚无任何大型商业交流，我看不到有几大的潜力。相比之下，帕维尔更倾向于和享有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中华民国交往。蔡英文是他胜选后的首批通话对象。据报道，中共曾经在帕维尔和蔡英文通话前试图阻拦，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帕维尔亦都是继美国前总统川普之后，第二位胜选之后和蔡英文通话的国际元首。在1月30日双方的通话中，帕维尔强调台湾是可信赖的伙伴，捷克坚定地站在民主体制的一边，支持台湾维持具有活力的民主制度，不受威权主义胁迫，亦都将加强与台湾发展各方面的合作关系。帕维尔之前在接受捷克电台采访的时候说，他会支持捷克和台湾的关系，一个中国政策应该以两制原则付之，如果我们和台湾有特定关系，即是另一种制度，这个并没错。帕维尔指出，和台湾保持活跃的商务和技术关系绝对符合我们的利益。其实捷克早在第一位民选总统哈维尔的时候 就同中华民国互动密切。捷克参议院议长魏德齐在2020年访台，在立法院发表《我是台湾人》的演说，引发国际关注。捷克去年十月国会改选之后，新选出的众议院议长艾特莫娃亦都将于今年三月下旬率领商务代表团访台。俄国宣称为了保护边界增派兵力，外界忧其可能再度进攻乌克兰东北。开战周年前夕，全俄罗斯总统普京正集结逾200,000大军，俄军新攻势迫在眉睫。1月31日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342日。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当日上午乌克兰三度发布全境空袭警报。俄乌战争即将届满一周年之际，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 ISW 30日公布最新俄乌战况分析，指出乌克兰西方和俄罗斯的消息来源一致认为，随着战争接近一周年大关，俄罗斯正在为迫在眉睫的进攻做准备。报告提到，乌克兰情报指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波大规模攻势做准备，可能会发动闪电战猛攻，试图占领首都基辅，赢得战争。乌克兰官员认为，可能的时间点就在2月24日俄乌开战一周年当日发动攻势。报告指出，北约组织 NATO 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30日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无意和平解决冲突，而且正在集结更多的军队，动员超过200,000人，积极获取新武器和弹药，准备大规模进攻。 ISW 引述乌克兰地面部队预备役委员会主席季莫奇科分析指出，作为预期攻势的一部分，俄军正在加强他们在乌东顿巴斯的编队，而由于国内求胜压力越来越大，俄国军队将需要再对乌克兰发动新攻势。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撰文披露，港府抗疫三年财政支出大出血，高达6,000多亿港元，消息引发外界关注。正就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展开咨询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9日在网志指，疫情爆发三年来，港府支出6,000多亿港元，财政收入亦减少，令到2020到2021年度出现历来最高2,000多亿元财政赤字，本年度赤字预计亦将达1,000多亿。自由亚洲电台引用大陆官方数字指，同香港相邻的广东省，其财政厅本月中向省人大提交审议的预算报告显示，在疫情防控开支上面，三年来累计投入约1,703亿港元，不到香港的三分之一。若以两地人口平均来计，将6,000亿元分配给741万香港市民，每人可以分到约8万港元。相反，广东人口有1.2亿，每人分不到1,400元。另外，翻查资料发现，三年疫情期间，港府多项涉及防疫的建筑和采购方案未经公开招标，被外界质疑透明度不足。例如，为应对第五波疫情，港府计划兴建9间社区隔离设施，又称方舱医院，合共可以提供约50,000多个床位。若以2020年落成的鲤鱼门公园隔离营，平均每个隔离房间的成本为22万元推算，总成本达36.7亿元。若要提升到竹篙湾检疫中心同样水平，每个隔离房间成本增至70.7万元，总成本可达110万亿元。不过有报道指，9间社区隔离设施的兴建并未经公开招标，而直接交予承建商中国建筑国际集团负责，费用就由港府承担。港府只是在财政预算案中表示，已经预留120亿元用作兴建防疫抗疫设施，但一直未有公布隔离设施工程费的细节。 另外，疫情初期，香港需要大量新冠肺炎测试，但是测试能力不足。2020年有媒体报道指，港府当时不经公开招标，而以直接采购的方式引进两间大陆机构，有关费用由防疫基金支付。若以接受测试的人数逾400万计算，料相关支出将数以亿计，但港府对两间机构讳莫如深。相关话题引发热议，外界纷纷质疑港府巨额防疫资金被以各种藉口支援大陆经济。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